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生活好漫游节目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分别是图灵链创办人暨执行长胡耀杰执行长，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江岱伦老师，还有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梦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刚刚在前面我们听到主任的分享，真的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老师的这一份用心良苦。
古语说
是
突然醒过来，古语说这个金师易求啊，人师难得，对不对？其实要教书，然后事实上它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成为人家一生的导师，还有这个生命中的导师，其实不容易。对呀，那我觉得主任一直在实践这件事情。现在台湾的教育界面临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件是比较紧迫的，就是注册率可能是满的，但是退学或者是休学率其实也是高的。那这代表一些什么状况？可能是他在进来之后，他发现说他所学跟他这个过去所选是不适合在一起的，或者是他又觉得说啊，这个求学在当中他又受挫什么其他很多的原因。所以呢，其实在所有的学校都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愿不愿意有老师跳出来，然后呢跟学生进行这样子的沟通，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啊，那我想这个主任这边呢也都不断的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做最好的沟通，然后呢也试着呢去缓解所有学生所面临到的问题，并且更不容易的是创造各类的机会，包含实习，包含还有很多的产学的一些连结，所以这个是值得肯定的。那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里面也都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展现。我想刚才主任也特别提到了，在跨领域的过程当中虽然辛苦，可是呢在这个团队里面他是温馨却有战斗力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学系的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那刚才其实我们听到两位年轻的学者跟专家，岱伦他分享他的这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对 Jeff 呢的历程当然知道说他过去在香港在美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学习的历程跟专业的养成。那在这里面其实本节目通常都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是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事物啊？
我有一个妹妹，然后比我小两岁，她现在其实也在英国读法律，她在伯明翰大学这样。我们很小就被教会怎么样设立目标，然后教会怎么样达到目标。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最多的就是书柜跟书籍这样，然后我们看的不一定会是学校会教的东西。那个爸爸妈妈他会买很多历史书传记，比较难读艰涩，但是当你开始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超过你身边的同侪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那你的思考方式跟你的学习的这个技巧这样子。那我们家有另外一个习惯，是我们家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叫做计时器，然后我们会从早用到晚，大概是早上9点开始。国中高中的时候用的计时器时间是40分钟休息10分钟，然后一直贯彻到晚上。我们中午的午餐时间是1.5小时，晚餐时间是2个小时。那
生样的时间一个家庭
一直到晚上，但我们很早睡，很早睡大概就是9点10点，然后就会因为健康的有关系嘛，然后周末就是运动游泳或者其他的才艺这样。然后比较那种很扎实的学习，然后爸爸是在主科工作，妈妈就是陪伴我们一直走这个历程。然后我们家其实不太用电视的，就是他就会直接坐在我们旁边，一边坐我妹一边坐我，然后计时器就用同一台在前面，然后就按说哎，现在开始读书，大家就开始读，
笑语学起来。
对，
然后到后来就已经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一早起来的时候我就先把今天的时间先摊开来。今天要达到的目标可能有这五个，那我今天用的时间扩了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我空出多少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剩下的我就做切割。那所以我就会帮每天起来的时候就先 refresh 一下今天的 schedule 当什么样子，然后做得很精确很精确，而且一定会留 buffer。 就是比方说假设有些东西不如预期了，我希望在一个小时内写完这两份国文考卷，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后面有一个15分钟的 buffer 是可以去做挽回的。所以当你开始精确的计算你每天的时间跟人生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可以学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边就是回到感谢的部分，对吧？就是感谢 我爸小时候就教我那些怎么做 scheduling， 然后怎么样去排程去达到目标的这个做法。然后妈妈就是在身边一直陪着我跟我妹，然后到就是我们都去大学为止这样子，对吧、啊？然后对。很感谢，很感谢，这样、对啊，然后啊，牺牲掉那个他们的青春，这样子，
他眼光都泛红了啊、
最近计时器要热卖了。
我觉得做时间管理，在小的时候就能够养成这个习惯，真的很不容易。
对
呀、然后我可以想象一个这个幼稚园或国小的小朋友，他看着书旁边放了一个计时器，对啊。可是我觉得好的习惯哈，他慢慢的影响了整个人的生活。至于整个生命，刚才Jeff讲了一句话很可贵，希望这个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要记下来，就是当你去切割或细分你的一生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时间是那么的宝贵，而且它是一去不复返的。当然我觉得适度的休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太多的时间耗费，我觉得真的会很可惜。因为当别人这么珍贵的珍惜时间并且往前迈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原地踏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分出高下的。
好，我们刚刚有听了 Jeff 的分享嘛，好，那也请戴伦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这个求学或者是开始工作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印象深刻的人事物有好几个。我举一个比较靠近然后跟学生有关的，那个他的那个开心的表情我会记着很久。那因为108入学的新生都要修城市设计，无论你是设计学院、法商、文史哲都要修，都要懂一点城市设计的逻辑。像我教的班级是哲学系、历史、日文，他们真的对于城市是不要说陌生，可能他们可能要用害怕来形容。上课前都说老师我是文组脑哦，我其实有点害怕被当哦。那面对这样子的学生，其实事实上跟他们文学院的逻辑还有训练确实是蛮不一样的。对，所以如果给他看城市码，他可能会抗拒。所以我用图形化的界面，图形化的界面就像 PowerPoint 一样，让他们用拖拉点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一个城市设计的案例。那我们甚至采用比较生活化的案例，比如说空气品质的案例啊，或者是说你在 Google 点选评论啊，或者是这些生活化的案例。所以学生在这一些生活案例上面，他们就可以蛮容易看到一些成果的。因为城市设计的特色就是，其实我只要 Google 一下，或者是只要突破一些小障碍或者是困难，其实蛮快就可以得到一些回应，或者是稍微比较容易建立成就感。那学生做完，我上了几堂课之后，学生就说我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成果耶，我真的可以做出一些东西，可以做一些互动式的一些游戏。那他们甚至有日文系的两个学生，还有几组学生就主动跟我报名说，我觉得好像蛮好玩的，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带我们参与这个城市设计的参赛。对，那我其实就带着他们做一些考古题，做一些题目。他们甚至还用前一天晚上还在那边加班熬夜。对学生来说，他就是一边学，然后也一边寻找一下自己的兴趣或喜好。所以我带他们做几个案例之后，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然后脸上都堆满笑容。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成就感还有那种虽然老师有一旁协助帮忙突破几个小小的盲点或常见的状况，可是他们那个成就感会一直在心里面。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他们那个脸上都堆满笑容的表情，我会记着很久。
我要哭了。
对，因为我觉得刚好我个性比较不想要待在电脑后面当工程师，我觉得看到学生从不会害怕到上台领奖，然后有一点成就感，我觉得这更有意义。那么除了学生的成就感跟着他一辈子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科技力不只是走入金融、医疗、行销，就是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说也有走入教育。就是我们用软体，现在软体很发达，大家都常常看到软体也走入教育，把门槛降低。用图形化的方式让他们用一个更低的门槛进入这一些看似很陌生的核心概念。 所以其实他也帮助教育做一个翻转。
戴伦是一位好老师，好，刚才笑语姐姐都流泪了，对、啊，都已经这个目光闪烁哈，泪光闪闪。那其实教育的希腊的原文是诱发，就是呢，我在做教育事实上我是在诱发我的学生。那在这几年呢，如果也听我们节目，其实我也特别把诱发呢再加上一个，就是我认为的教育应该是诱发加上转译。转译的过程，刚才戴伦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今天这个文主脑的他怎么样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事实上我们在过去谈到 design thinking 的那个设计思考，他也在做一个转译的过程，目的是要去解决问题。那今天问题得到解决，那他透过一个转译的方式，那也诱发了这个学生他过去没有的潜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过程，而且难怪让他印象如此深刻。
真的，要文主生跨入科技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所以我想节目进行到这边，大家也很好奇，各位有没有对于就是现在的学子或者说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有什么想法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有遇到不少朋友，就是他会问我是怎么开始的，对，他们就说哎，感觉你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跟决定的话会比他们来的容易一些些，那这一切的旅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最最最初的想法要先种植下去这样子。然后我最喜欢用的一个 quote 来自美国的一个前总统 Thompson， 他是说 If you want to get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you gotta do something you haven't done before， 就是如果你要拿到一个东西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从来没有得到过，那个是你梦寐以求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你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是你从来没有去做过的，
对
吧？然后这个勇气或者是义无反顾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如果把它做极端一点好了，就是我会跟别人说，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如果被称作年轻人的话，就是其实你是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失去的。最糟最糟就是你用的就是你的生命跟能量嘛，那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状况下，你得到任何东西都是获得，不管是经验，不管是得到实际上的一些新的成就啊，或者是更多的人脉跟，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想法。
谢谢 Jeff。戴伦呢，
我想最近有几个事件也让大家感觉到说，哦，时代一直在改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说2020年会遇到这么多的事件，然后比如说疫情这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直在改变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找到就是自己个人的兴趣，找到兴趣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动机，哦，我一定要完成它，我一定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或者是你找到你的兴趣之后，你再从这个点继续培养自己的专业，然后变成自己的特色，那么你有自己的特色之后就不会随波逐流。比如说像刚林主任有提到说你不需要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那么我觉得说你也不需要为了人工智慧而人工智慧，你不需要因为标题上面很多 AI 就硬要把 AI 挂上去，有时候做出来的好像不一定是正确，不一定是符合理论或者是逻辑的。那我想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就是社会大众们，其实都可以尽量的找到自己的兴趣。那我想这也是我砥砺自己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职人的精神，然后培养自己的专业，那我想你就会在职场上，在各个领域上其实就可以发光发亮，就会有不同的特色。
这让人不禁好奇，所以戴伦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兴趣的呢？
就是尽量尝试，因为我本来对比如说商科会有兴趣，但是我觉得资讯科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了，所以其实到生医或者是到金融学程里面，金融科技学程里面，其实都算我其实个性上蛮愿意挑战的，然后我也蛮愿意跟别人试着妥协，然后我算吸引力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那对我觉得就尽量尝试，那我觉得有兴趣可以的话，就学生不要画地自限这样。
好，那主任呢？
我想三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我觉得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你势必一定要跟人家相处或沟通啦，那也必须要去做一些团体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你要如何去理解到你所周认识到周遭不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刚刚 Jeff 有提到他小时候就是用这样阅读，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本念的书是请那个某个出版社的大哥哥帮我注音的那个叫做孙子兵法，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 那为什么是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现在非常多的教育已经开始把古文都丢掉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进到公家体系，你进到职场里面，你一定要写公文，
嗯，
公文就一定是要言简意赅，而且它必须要是能够用短短的这个内容要去包含到你要的意思，不然你今天可能写了一个5000字的长篇大文的公文，那个其实是一个耗费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上，除了古文之外，包含到你要怎么样去理解到那个人性，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你在，我觉得这是这个每个这个学子都应该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因为势必必须要跟人家沟通。OK，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你要开放的阅读，然后时间的管理啦。
对，
但是时间管理要管理好，不要跟某前面几次某一些上新闻的那个时间管理可能不是很妥适哈。但是要不要能够像 Jeff 一样，就是放一个计时器？我认为有需要，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么来的，我们以前大概9点多之前就睡觉了，所以其实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那时间管理你从小如果没有培养起的话，你就会把那一个时间整个就带多掉。那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好失去的，因为你每天都在失去时间嘛，对吧？所以你那个时间是一旦失去之后你就回不来的。那除非你学子们可能到了40岁你还想要再去回顾到20岁，那这种空想我觉得你也不要太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时间的管理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现在每个阶段你要干嘛，所以回到第三个，就是即将要迈入到大学好了，或是到高中的学子，你今天念大学或高中的初心是什么？对，你到底要念这干嘛？就是说你只是别人念而念呢，还是说这个隔壁的这个邻居他也念的，我非念不可？对，那我到底念这个科系是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要去思考一下。那或许你入学的科系并不是你所要的科系，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要趁这个时候去想办法找到你要的兴趣，或是回到你想要的兴趣，或者是你可以多方涉猎你想要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那第四个就稍微多说一下，就是呢沟通来说的话呢，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是因为你的初心，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坐而言而不如起而行啊。对，那当然行动会比这个说话更有分量，可是我觉得用最后一句大家年轻人可能比较知道，就是你如果用想的啊，那每件事都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做的话呢，每件事才会有答案。对，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做最后一个 ending， 希望学子们都可以去找到你要的答案。
谢谢三位，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在学习方面其实都很有成果，而且也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啊，不是，就是都是青青青三代
我老了
青青三代来到我们当中哈。那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那我觉得对内的自律以及对外的勇气其实都必须兼备。那也让这个每一位听众也在今天晚上呢也能够有另外的一些思考。
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分别感谢我们图灵链创办人暨执行长胡耀杰执行长，以及好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张岱伦助理教授，还有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连梦祥主任。谢谢三位，谢
谢
谢
谢
谢谢
你们，谢谢。
就一起。